对不起，这个 key 可不可以降一个 key？ 好，降一个 key。然后我们可能稍微慢一点点。好，对不起，我没有先跟思琴的姊妹们会好。452，补充本452，补充本452的第三节。好，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唱。当用情皆无愧良心，只守信要命，心是为人庄重身边，只求得主欢喜。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凭信爱建立主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健康话语的规范。第四节，健康话语善美规范，平心和爱持守，不同教训虚空言谈，气血一概不留。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凭信爱建立主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健康话语的规范，传讲健康纯全教训，呵护金钱真理。健康话语的规范，主使我们终于所托，殷勤教导传扬，言语为人爱心纯洁，都做信徒榜样。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凭信爱美好的托付，健康话语的规范。好，感谢主。好，这首诗歌最后讲到我们需要在各面能够传讲这个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些美好的托付，其实就是这些健康话语，健康的合乎神经轮的健康话语的教训。那我们也需要做信徒的榜样。那其实从今天要进入的这个生命读经里面，45篇、46篇，它就是根据林前9章。那林前9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那当然开头我们要讲这个生命读经，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读生命读经非常宝贵？是不是各个那我们所在的区是不是都有这个共同追求有的可能是大区有的可能还没有但是没有的我们能够找同伴一起追求。我最近读一读，我觉得生命读经非常好但是当李弟兄讲到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他说生命读经的功用，第一个是带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意思就是他怎么样带我们能够解开圣经的真理，他并不是取代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读生命读经，我们还需要回到圣经的本文这个45篇、46篇，我们就要回去看林前9章到底保罗他在讲什么东西我们最近我服侍学生嘛我就听一位学生跟我分享他开始，反正他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反正他就自己想要读一点生命读经他就跟我说他最近读了出埃及记生命读经蛮特别的，从出埃及记开始读他讲一讲，他就说这个他读了也没有很享受，因为他读不太懂我就一边跟他交通问一问为什么读不懂 啊，问到后来就发现关键所在。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去把创世、啊、不是把出埃及记那边的经文，你有没有读过？他就说没有。啊，就说啊，难怪你读不懂，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出埃及记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你就看很多的解开的东西，但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解开什么。啊，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弟兄姊妹，生命读经不是取代圣经，所以我们等等哈，我们等等还是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带圣经啊？如果反正至少我们这个手机是挺方便的。我们要把一些的重要的经文还是要点出来啊！生命读经里面的信息都是在解开圣经，所以我们若是对经文有印象，我们就能够很合适的跟人传讲真理。我们出去传福音不一定，像刚刚这个徐弟兄交通的，我们出去跟人讲，我们一定是跟他讲圣经的话。我们最近在一个校园里面，我遇到那个哦，台南有所校园特别，这个大概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啊、我昨天去那所校园传福音，哦，走在路上。肤色都是偏黑的，都不是黄的，都是黑的。我传了五个人，里面四个都是外国人，啊，但外国人很多，他本身就是基督徒啊，特别他从欧美那边啊，或是从非洲来，他们本来很多都是基督徒。那我要跟他讲的时候，我就不能说生命读经说，我就要把圣经指给他看。他说我们对圣经要了解，但是我们还要借着生命读经解开，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就能合适的讲。所以生命读经第二个功用是什么？就是它不仅解开，还带我们能够经历并享受，啊，带我们能够怎么样享受这个以生命的方式进入圣经的话，所以我们最近是对这个蛮有感觉。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啊，再来看生命读经，啊，那所以我就先假设弟兄姊妹们临前九章都有读过了啦，我们等等就是把这个经文哈，啊，重点在那边点一点。好，那临前八章的最后，八章的末了，八章是上一次的范围，对不对？啊，那八章的末了啊，保罗特别最后一段，他说在半碟软弱弟兄的事上啊，对付吃祭偶像之物的事上，保罗说他有一个保罗的灵啊，是什么？保罗的灵就是他不要半碟任何一个软弱的弟兄啊。换言之，保罗是非常顾到基督身体的人。啊，在这个信息里面，李弟兄常常都讲，我们读这个读一卷书啊，要摸着保罗在那卷书的灵。像我们上学期进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李弟兄说保罗的灵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神的经纶，他去哪里就供应神的经纶，啊，到了临前哥林多前书这里，然后我们也摸着从六章七章八章一路，我们就看见保罗的灵，他是一个绝对与主施一的人，他不发起任何的改变，他接受一切的环境，但他又顾到基督和他的身体，啊，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信徒，他的灵是这样，所以他的灵就非常的纯净，让他能够在一种正确的地位上，也带着权柄来对付哥林多人中间一切的难处。那临前的八章最后一节，他就说：“我那个食物若沾半碟我的弟兄，我就绝不吃肉。”这是保罗的灵，他不要半碟弟兄，但他不是一个很客观教训的方式，说如果肉半碟你就不要吃。他不是说你就不要吃。我再读一读，就发现保罗说：“我就绝不吃肉。”所以保罗是以什么角度来对付哥林多人这一切的问题呢？他是把他自己当作榜样摆出来，以他自己的所事，以他的实行来对付或者说答复哥林多人中间一切的难处。这非常合乎圣经。彼得前书那里也说，长老这个牧养怎么牧养呢？不是去监督，不是去辖管，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这个在帖后啊、提后那里，保罗也都讲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新的教会，保罗说你要观察，观察我所做的，因为我是给你们做榜样的。啊，那这个提摩太他也吩咐他的同工提摩太，这个你要怎么样，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人们怎么样得到真正的牧养呢？怎么解决一切的难处呢？啊，那个最好的点就是让他看一个榜样。哥林多人的实行是乱七八糟。没有看见榜样，所以保罗就把他的正确的榜样摆出来。他不是只是空讲要顾到圣徒这个道理，他不是只是空讲他有权利，啊，所以他来对付，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他是把他自己的琐事他的实行当作榜样摆在哥林多人面前，然后借此来答复解决哥林多人一切的难题，啊，所以临前九章我是觉得真的非常宝贝，啊，若不是生命读经这样帮我解开，我大概也看不到一些，啊，深入的点，我们可能就很会对后面的赛程啊、基督徒赛程啊、痛击己身有印象，但前面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这个生命读经真好，还帮我们把保罗的榜样摆出来。那我自己读一读啊，保罗的榜样啊，大家弟兄姊妹手上有纲要嘛，它分成两篇， 那其实就是前半段后半段，前面一到十五节这里啊，保罗他到底看见一个什么榜样呢？他给我们看见，在他这一切的说话里面，他是一个心和灵都纯净的人。那保罗摆出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纯净的榜样。当然，他词没有直接提啊，说我是纯净的。但我们若是去深入这段经文的深处，自己读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有生命读经，帮李弟兄帮我们读出来了。我们去借着生命读经，借着圣经去对照读一读，就发觉，哎呀，保罗真的是一个纯净的人。那第二个是什么？他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忠信的人。从后半十六节开始到最后二十几节、二十七节这边啊，他这边都讲出保罗他的忠信，特别在奔跑赛程啊，这个在传福音的赛程这件事情上，他是忠信的人。所以读一读，我们就对九章他有一个印象。保罗他是榜样，使徒的表白嘛。李弟兄在这个恢复本里面的纲要，他是下使徒的表白。他到底表白什么？他是表白他这个人是一个榜样啊。那他这个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我就在我圣经旁边就写了，他是一个纯净的。第二个是忠信的。但以后我回来看，我就清楚哇，原来林前九章在讲这个。好，那怎么看出保罗他是纯净的呢？啊，九章的一节啊，保罗这个。写法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提了四个问题啊，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工吗？你看保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是其实都有答案了，对不对？我不是自由的吗？意思是保罗是不是自由的？保罗是自由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不是使徒吗？意思是保罗是不是使徒呢？保罗是使徒，所以后面也是啊。保罗这个问题也是说他见过主耶稣，啊，然后再来他什么？他是啊，哥林多人是他在主里所做的工，这个都是保罗都是用一个问题的，但其实都有，但这个就叫做反问呐、啊，反问呐、啊。哦，我去读一开始读不是很有感觉，但是你会觉得很特别，写信为什么要用反问？我自己是读文学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啊是蛮有感觉。什么时候人会用到反问？不是提问。那反问当时他要加强一个语气的时候，啊，加强他一些情感情绪的表达的时候，人就会用反问，有点明知故问的感觉。所以你光是读，你会觉得保罗也是没什么礼貌。那么写信就好好写嘛，他直接写我是使徒，啊，你们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这听起来就舒服一点。就为什么要点刺激的啊？要问他呢？所以保罗他里面很有负担，他看到哥林多人那个真的是他要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就用了一个反问在那里。啊，这是岔开来讲，但是因为对这个是，啊，感受上是这样。当我们人用反问的时候，表示他的这个说法是很强烈的，但是他也是很坦率的讲这件事情。那保罗能够，他不是只在这里问问题，他在四节，啊，你看呢，继续翻过来四节，他在说：难道我没有权利吃喝吗？有没有啊？保罗当然有啊，他借着福音生了哥林多信徒，啊，他有权利吃喝。好，后面他有权利像基法一样带着这个姊妹往来，但他没有。啊，他有权利不做工。啊，真的保罗都有权利。后面的经节就在解释，他用各个方面去解释保罗，他其实有这样的权利。从当时的或者说他这个社会文化也好啊，就是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也好，当兵不会自备粮饷，放牧群羊的可以从群羊喝奶。啊，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啊，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摩西的律法也说，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引用的旧约也证实他有权利。再来，保罗也讲到他对哥林多人的侍奉，他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光是这个传让他们得救，他就有权利啊，从哥林多人啊这个收受供给啊，维持他的生活。但保罗说，他都十二节真是太好了。林前九章十二节，他说啊，虽然我有这些权利，但是我没有用过这权利。到凡事忍受，而到十五节他继续讲，这些权利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些啊，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就这两句话，那你把前面的那刚几个问题看一看，然后这两句话，十二节、十五节，保罗强调他没有用这个权利，啊，意思就是他把哥林多人啊认为保罗写这些话是想要从他们得到供给的这些不纯净的思想都关在门外。啊，所以从这几个经节，我们就看出保罗一面，他对哥林多的讲话非常坦率，非常直接，啊，没有，但是他不耍任何的手腕。那另一面，他又不从哥林多人，取用任何的攻击。那个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纯净的人，他的心，他的负担就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和他的身体。 他传福音为什么？要将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子花时间啊？用很直接的方式，直接指出哥林多人的问题啊。我们表面看，我们是觉得不是很礼貌的方式，点出哥林多人的问题，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怎么做，要悔改啊，要转向神啊，继续享受基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因为他顾到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啊，盼望基督的身体合适的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些点就给我们看见保罗他真是一个纯净的人。前面十五节，哎呀，保罗的榜样让我们认识。我自己读了这一段我就很受提醒，刚是解开嘛，啊，从哥林多，要不是这个生命读经，我读大概也就是读过去，不太容易摸到，哎，保罗他这些点原来是表呈现出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纯净的人。那读了这些，主就很提醒我啊，最近。因为我服侍学生的时候，这个有些学生会来找我交通嘛，那我那个听这些学生来教他，我讲一些事情啊，我就知道他的为难，但是我也知道他的那个个性就是有点软软的，所以你跟他直接讲也不是，就怕他受伤啊，说我要搬出弟兄之家，我这个也不行啊，那个然后这个直接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我有时候在主面前真的是为难，想很多就觉得主啊，我到底要不要啊，要不要坦诚他的情形。那你就说我们想很多啊，人家我们就动机就不一定那么正确。我们希望在人面前维持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不要得罪人呐、啊。希望人有以后还是有机会能够去听我们的讲话。哎呀，所以这段真话真的是提醒我哦，真的是需要重组。好险那一次主有给我智慧，我们就合适的跟学生讲，他后来他也接受啊，所以真的是我们那时候，但是我后来再去祷告，主就光照我。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在教会生活中接触的人多了，啊，我们天性啊就不喜欢与人相争嘛，我们希望大家和和气气。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礼貌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觉得顾到人啊这种想法，其实在耍一种的手腕，啊，希望人能够听我的话，希望人能够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好，在我们的区，在我们的小排里面，在我们的祷告团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的寻求的时候啊，这个动机就不纯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直接的讲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的榜样，我们需要有学习，这个是不容易经历，但是的确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需要学这个功课。为什么历代有那么多的风波，很多人的野心竟然因为他的动机不纯净，他就背地里想要做一些的事情，做一做，哎，发现哎呀做不来，他就离开了主的恢复，就离开了教会生活。其实这个在主的恢复中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那到底人离开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的心最初就是人的心不纯净啊，所以求主真是借着这段话光照我们啊，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心和灵都是纯净的人。纯净就是目标单一，单一的为着什么呢？单一的为着基督与教会，为着基督和他的身体。我们的里面都有这个不纯净啊，这个堕落的性情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人可以夸口说我是很纯净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夸口。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常常的祷告，应用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就像这周信息讲到复活嘛，我们怎么能在复活里经过死才能复活？我怎么能够纯净呢？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一点一点的。什么时候我发觉我里面的这个不纯净的动机又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消杀我里面一切不纯净的动机，啊，叫我能够心灵是纯净的，单单为着你，啊，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榜样，啊，是我们需要学的。第二个是保罗他的忠信，啊，他忠信在什么事上呢？特别他讲传福音的事上，啊，保罗他这里说这个他传福音给哥林多人，但不用任何的供给。既然不用任何的供，不从哥林多人收任何的供给，他为什么还要这么竭力的传福音？为什么还这样传福音给外邦人，给哥林多信徒？甚至他不管哥林多人的那个对他的态度眼光是如何，他还是这样传。为什么？因为他很忠信，他的忠信就来自于他的负担，还有他的主给他的托付。临前这个十六节啊，他说我传福音呢，啊，是不得已的。我们开头读不得已，就是感觉是不得已，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啊。但是我再去看了一下，发觉这个英文就有意思。啊，因为他就说这个他是把这个必须 necessity 啊，就 laid upon， 就是这个有一个必须放在保罗的身上。简单直白，我英文不是很好，但反正我直白的这样翻，大概是这样。在保罗身上有一个必须，有一个迫切，有一个负担被放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不得已不是很消极的。我们有时候讲不得已都是人家逼着我去，我就真的是不想要，然后人家逼着我去，所以我不得已。啊，那赵会说要传福音，我就是不想传啊。那屈福德这样做，我也没办法，我就不得已。我们是消极的不得已，但是保罗是非常积极的，他是有一个负担在他里面，就这个负担压着他不得不往前去，不得不去传福音。哎呦，我最近真的因为九月是大专的福音节期嘛，啊，那个九月八月的时候，就是全台丢门的交通啊，就指出来这个青年人得救人数真是越来越少。我就刚开头听，我也不是太有感觉，但是反正听一听祷告，因为交通了很多次，啊，再去祷告里面，慢慢就有一个负担，觉得主啊，真的好像真的是需要带青年人得救，不能再温温吞吞的慢慢的下去，不温不火的那个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啊，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我的校园我定了一个目标，当我目标一定下去的时候，那个我又去祷告啊，我不是乱定嘛，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再去好好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成为我里面的负担。因为我觉得我定的那个目标啊，在我现在服侍的那个校园里面是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啦，那很久没达到这个目标，我就哎过不去，主到底怎么办？我就每天就想着，我九月就开始想，每天都想，主啊，这个目标怎么达到，怎么带人得救。我就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主啊，我就跟主祷告，主啊，好久没有带人得救了，主，我想要带人得救，那个东西就成为我的负担。到个地步，主就问我，哎，你多久没有进食祷告？哎，很久了，我上一次进食祷告是什么时候？五六年前，好久没有进食祷告。但是里面就是，那为什么人会进食？因为他的负担迫切到一个地步。我就那一天就跟主好，我就拼了，哎妹，我中午就不吃，我就好好祷告，哎那边昏昏沉沉的，哎祷告，然后下午就去传福音，哎那天就带人得救了。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经历。有一种东西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很积极的，让我不得不出去传福音。十月是社区的福音节期，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各区都定了目标，到底这个目标有没有成为我里面的负担？还是我就是反正弟兄们定了嘛，我就定了，然后十月我也出去了，我就跟以往一样，我就出去一下，有达到没达到无所谓，不，我最近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是吧？弟兄姊妹，这个目标不是拿来打折的。目标是拿来达到的。哎呀，这个我前一阵子那个两三周前，那个我们办了一个学生的福音聚会，啊，这个福音聚会前我就开头祷告，我们几个服侍的弟兄姊妹来在一起祷告，就很有负担。有一个弟兄说，我们当天要带六位受浸。哎呀，我心里觉得真的可能吗？六位受浸，没看好久没看到在一场聚会中福音朋友六位受浸了。但是身体这样祷告，我就阿闷啊，好阿闷，六位受浸就拼啊。然后整个福音聚会完，邀来的福音朋友，啊，最后受浸了四位。我就想，哎，不错了吧？六位，我们祷告六位，受浸四位，很好啦。福音朋友也都走了，那个福音朋友来福音聚会，福音朋友也都走了，没人啦。那怎么办呢？但我就看那个我的同伴，真是真赏我的同伴，他就六位还没达到，他就去路上再拉人来啊，他就祷告。我看他也没做什么，我就说你等我一下。有人正在受浸，我拍个照，我等一下跟你一起出去。然后他就老等，他就在门口等，等一等，他就看有一个学生晃过来，然后晃到他门口，晃到我们聚会的地点门口。他说：“你进来。”啊，进来就啪，然后就受浸了。然后我们就六位目标就达到。我们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负担，有一种东西的迫切。当然，我们不是勉强人受浸，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可以经历的。当我们负担迫切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会去管人的感觉。不会去在意人的看法，我们就是要中性的传，人反对也好，人不管怎么样都好，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人，我们要把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这是保罗的榜样，他非常的中性。你用在生命读经就讲，中性会使人盲目，不会去看自己，不会去看别人的眼光。最近学生教我用这个 D卡，就是反正就是一种社群嘛。好像就去查，因为主要是去查那个到底我们光岩唱诗社在学校里面的名声怎么样。查一查发现，哎，这个东西不能看，不能再看，多看了会让我不中性。上面都是消极的，光岩唱诗社怎么样，不太好的评论，我就发觉，哎，这不行看。啊，那个，所以我们太在意人的眼光的时候，人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中性。啊，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感觉，别人的看法。我就说我们带着权柄出去。勉强一下人是可以的，我们是有权柄的。人并不是说实在话啦，人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勉强而得救啊。他要得救就是真得救啦。 所以我们带着权柄去吩咐人，好不好？弟兄姊妹，我昨天跟一个学生交通，他说他家里是一贯道的，但他跟我们聚小排聚了2年多。我说你觉得这样怎么样？我觉得很好。我说你们真的是很欢乐。然后我之前去一贯道的时候，他们非常勉强我，你们这边还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讲，一贯道比我们更勉强人。我们都觉得啊，我们太勉强了，其实没有，有人比我们更勉强人。我们是可以放胆的，放胆的跟人传福音，放胆的啊，里面主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的跟人提到你需要受浸进神的国这件事情。好，我说我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件事？因为将来是将来十月，快要十月了，社区的福音节期要开始了。因为什么？这个保罗他接着在哪里啊？16、17节，他说管家的职分已经托付我了。这15节叫做不得，不是15节，对不起，16节那个叫不得已，17节叫做托付。啊，意思就是保罗的忠信，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他有负担，另一个即便他没负担，他也知道神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他。那就是我们要学会不看自己的光景，像保罗一样忠信。你有负担也好，你没负担也好，你要知道神托付给你。神给召会最大的托付，就是我们在召会在地上要传福音，召会要成为传福音的召会，福音的火要先烧着你我，才能够拯救罪人。这个叫做托付，托付就是我现在有感觉也罢，我现在没感觉也罢，就是该做，就是该做，啊，主给召会的托付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会忠信，啊，要么有负担，要么就是看见主给我们的托付。好，那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继续往前，啊，那当然保罗更进一步在24节这一段哈，他就讲，啊，这个他传福音就好像奔跑赛程一样，他怎么跑呢？痛击几下，哦，没有，对不起，刚有一个点是很好的，23节，他说我要与人同享这福音，要平衡的话讲一讲，这传福音是很喜乐的事情。我昨天出去传福音啊，我就反正人生的奥秘我是讲过很多遍了，但我昨天在讲，你有灵，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人生的奥秘第一把钥匙最后一段，他讲什么叫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神要进到人的灵里。做人的内容，成为人的满足，这个就是人生存的意义。您被造，我们被造，不是为盛装饮食在肚腹里，不是为盛装学问在头脑里，乃是为盛装神在我的灵里。这句话我讲得很熟啊，我都背起来。但是我昨天在那边用灵讲，然后跟一个福音朋友带他用灵释放灵的呼求主义，我觉得非常的喜乐。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因为什么？享受这个福音。现在福音不是劳苦的事情，当弟兄们呼召我们去传福音了，不是只是到一个聚会里面，哦，我陪在福音朋友旁，不是，是我们真的要走出去啊，走到路上，然后带人好好的呼求主名，我们就与人同享这福音。那当然保罗也说这个福音它是一个赛程，包含基督徒的赛程，包含传福音。我读了这个我也很蒙光照，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就是说很多信徒没有这样奔跑赛程，就是我们把基督徒的赛程当作是很盖瓜的笼统的说，哦，我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赛程啊，所以我好好的聚会过完这一生就是行完我这路程。是不是有一首诗歌说，当我行完这路程，死河寒坡我亦不躲到主面前，我就感谢主赞美主。不是，不是只是我平平淡淡的聚会，然后过完基督徒的一生就叫奔跑赛程。不是啊，保罗在这里他是讲什么？我需要传福音，福音是我赛程的一部分，为了将来我能够得赏赐，而我需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没有时间再讲了，你看怎么最后讲怎么这样叫声福？保罗讲怎么传福音，怎么奔跑这个赛程，怎么忠信的跑那个赛程。我们需要叫声福我，走不出去怎么办？叫你的，我们的脚要福我。我嘴巴看到人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讲，怎么办？叫嘴巴福我。我们这个读召会说要读生命读经，不想读怎么办？叫眼睛福我。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 ，Amen， 成为一个忠信的人。啊，叫我们能够忠信的奔跑这个赛程，啊，所以简单最后复习一下，弟兄姊妹，9章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榜样，他是什么？两件事情上，这个是什么？第一个，他是心和灵是纯净的人，啊，他不贪求任何东西，他的心他的灵唯一的负担就是为了基督和他的身体。第二个，保罗是一个忠信的人，在他的服事上，特别9章在强调在传福音的事上，他向着主，向着他的负担，他都是忠信的人。积极的要将基督分赐到我人的里面，好，盼望我们从这个生命读经，从灵前9章保罗的榜样有一点的学习， 好，愿主得着我们都做一个纯净并且忠信的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就是分小组，有点分享，好不好？就小组，好，各组麻烦再带一下。